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福与祸，福与祸。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信友堂康乃昌牧师分享信息，我们恭请康牧师传讲神的话。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看民数记第十三章。弟兄姐妹，您不一定要翻圣经，您听我讲也可以。如果您要翻的话，有的时候我会引很多经文，可能会比较耽误各位时间。民数记第十三章，我们今天讲福与祸。第一堂跟第二堂不一样，我们第二堂可以说是接续第一堂，不过如果您第一堂没有听没有关系，我们在讲到人生的一切的福祸都可以带来更多的福祸，可以带来更多的福，也可以带来更多的祸。若我们愿意信靠我们的神，若我们根据凭着主给我们的信心、圣灵的带领，我们总可以化险为夷，化腐朽为神奇，化死亡为生命的力量。当然相反的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如果我们真是越来越体贴我们的肉体，那我们就会在各样的事上，不管在物质上的丰富或者不丰富，我们都可以越来越远离主，怨恨主，或者骄傲或者自大。求神帮助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在走旷野的时候，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或者教会在过去的2000年的历史，不管是兴也好衰也好，都可以是福，都可以是祸。当教会有了一切的时候，常常容易忘记神；当教会一切都没有，可能有的时候会单单依靠主。不管怎么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更认定我们的神，更定睛仰望我们的神。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以后，我们刚才讲了他们出埃及以后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今天要从第十三章看起。这一堂我们从十三章看起。在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就是出埃及以后，他们是大概3个月，他们就走到西乃山底下，然后在那里花了大概11个多月的时间，差不多1年的时间，他们跟神立约，他们建立了祭司的制度，或者立位人的制度，怎么样敬畏上帝。以色列人出埃及3个月，走到西乃山1年，在西乃山底下领受上帝的诫命，然后再走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接近了迦南地了，也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差不多2年的时间，他们快要到迦南地了。快要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么在民数记第十三章就讲到说，神就打发摩西说，你派人去看那个地方，窥探那个地方，就是 spy， 就是做间谍，要去看那个地方是怎么样一个地方。那么在生命记第一章那里讲的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当然我们相信圣经讲的都一致，只是各个地方的强调点不一哈。在生命记第一章第22节讲到说，当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是以色列人主动的来跟摩西讲，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我以这话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就是说在生命记里，是以色列人主动说，我们先要去打仗了，我们先要派12个人去看一看，看一看怎么打那块地。那么可是在民数记十三章呢，是耶和华跟摩西讲说，你们去看一看那个地方。那这两个并不冲突，显示耶和华也希望以色列人去派12个精英分子看一看，然后以色列也想看一看，不过耶和华要他们看是要加添他们的信心。以色列人去看的时候不能说要加添信心，但是就是他们也觉得作战之前总要知己知彼嘛，所以他们要去看一下。好，各位， 你派十二个人先去看那块地，要去看对方的军情。我说了，这就是去派十二个间谍，我们说是探子。如果你要再更容易了解一点的话，就是要派十二个特种部队，最优秀的007。你要在那些地方哈，我想全世界各地都有007，有在我们中华民国里面应该也有哈。派那最精英最棒的那个特种部队，千挑万选出来的，身强体健，出手就死人哈，那种人，不一定是所谓的特种部队去到后方，现在我想在很多地方弄反恐怖分子，也要反恐啊，也是神枪手，他能够在0.1秒，在一秒之中，在掌握那最棒的时间，能够反败为胜，能够把对方消灭啊！这都是我要说的，就是精英。那我们在民数记十三章，我们看到的确是从十二个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选出体格最好、反应最快的人，然后这十二个人进入迦南地，然后去侦查那个地形，侦查40天。能够把那个地形带情形带出来，有最好的情报哦。各位，我们今天跟中国是还是有敌对状况，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这种间谍互相派来派去哈。我想如果在30-40年前你派12个人到中国大陆40天，要带一些东西回来，平安的去平安回来，你可以想很不容易。你想如果是任何一个国家到敌对的国家，要在那里40天平安的回来去都很不容易。摩西派了12个支派的领袖去那个地方，然后摩西说，你们要去看一看那个地方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的地方是好是歹，是营盘是坚城，看那土地是肥美是瘠薄，有树木没有，把一些果子带回来。然后他们就去了，从旷野到利禾到哈马口，从南地上去到西伯伦的地方，看到了人，也带了巨峰葡萄回来。哦，很厉害耶，40天回来没有一个人被抓。各位，38年以后，约书亚再派了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的耶利哥城，第一天晚上就被人家抓到了。就那2个笨间谍，没有38年前的12个间谍精明，他们也算是不错了。各位，我并不是教你做坏事，我只是教你去想圣经上所讲的多么真实，而且你会怎么做。今天姐妹大概您想不到哈，不过如果您能想也很好哈。弟兄或姐妹，今天派你做间谍，我们不管是2次大战的时候、1次大战的时候，派你做间谍到敌对的国家去，你当然都化妆的跟当地的人差不多，语言一定也受过训练了。你去那个地方，你怎么开始建立你的情报网，刺探军情啊？约书亚记的时候，那2个间谍去的地方没错，他们去就去妓院。哎呦，康牧师怎么讲？去的地方没错，去妓院，因为妓院、赌场这些地方都是龙蛇杂处啊。你在那个地方比较容易隐藏你的身份，比较容易在各色人等当中建立友情，然后找到联络的人。不过那2个探子很差劲，他们一去就被耶利哥的警备总部找出来了，然后还是一个妓女把他们救了。好，这个我们按过不表，我们只是说在38年前派的这 十二个人的确是精英，在那里四十天还带着东西，真是个个都是聪明能干，反应很好，不仅是007，显然就是超人或蜘蛛人那种型的人。他们回来了，他们过了四十天窥探那个地方回来了，然后到了巴兰的旷野，见摩西亚伦和以色列全会众，他们都要听着十二个人的报告。十二个人的报告就是说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上帝的话一个字都不假。感谢主。各位，上帝的话是什么？神的话是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现在去看了，那个地方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有这些果子做物证，我们这些人是人证。各位，这个好不好？不坏，但是不够好。我要说明一下，我们凡事要凭信心。什么叫做信心？各位不要有世俗的观念，世俗的观念，信心就是一种对自己有把握。甚至我们在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基督徒都这样想了，有一点偏差，不太理想哈。信心啊，就好像是两个球队要去打仗了，不是打仗了，两个球队要比赛了。那么那个教练呢，很能激发球员的信心，我们一定能够赢。怎么样激发他们？我们明天能够把人家打败。各位，这一点上帝也需要激发我们的信心。你记得基甸要去作战的时候，他其实很没有信心。他在作战和他成为上帝呼召的领袖的时候，要跟米甸人作战，他就没有信心。于是神就激发他的信心，两次用那个羊毛来激发他的信心，用神迹激发他的信心。但是激发完让他有信心之后，又减低他的信心。怎么减低他的信心呢？说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我要把他们删掉，一删删掉剩下只有几百个人。那基甸就很没有信心。那要去作战的时候，耶和华就说，如果你没有什么信心啊，如果你害怕的话，那你就今天晚上带着你的仆人普拉到米甸人的营地里去，你在那里会看到让你大有信心的事。这也很稀奇，我去打仗我没有信心，耶和华说你去敌人的营寨听一听，你就会有信心了。这很奇怪，但是基甸就去了，去了结果他果然听到让他信心大增的事情。怎么讲呢？他听到米甸人睡觉做梦，梦见他们第二天打仗会惨败。基甸一听，哦，连敌人睡觉做梦都知道他们必败无疑，那大概我们明天也能够胜利了。于是他带着300个人就大有信心的得胜了。各位，你知不知道，我听说这是施琅将军的政策做的事情，不过我不记得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了。反正就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次有一个将军带着队伍出去作战，然后看起来是必败无疑，因为敌众我寡，而且形势军心各方面都是会输的。那么施琅将军就把或者是我不记得是不是真的是，就把部下通通集合起来，我这里有10个铜钱，我现在祷告上天，我把它一丢掉下来，10个通通都是同样一面的话，那就表示神明会祝福我们。哎呦，他的部下就说，施将军啊，这绝对使不得。各位，你们会豁然绿的，10个铜钱随便一丢完全都是一样一面，那豁然率非常的低呀。他说， 没关系，我们求神明保守吧。就这么一丢掉起来，果然十个铜钱都是一同样的，这机会太小了。于是大家军心大振，是那个将军说把钱收起来，我们得胜回来的时候再来祭神。结果打胜了回来以后，他把全体的叫出来，原来那个铜钱被他做过手脚了，两面都是一样，你怎么丢都是一样。但是我要讲这么多，就是要把我们的士气振奋，要有信心。通常我们需要有神机骑士，或者那个环境对我们很有利，我们就有信心。注意哈，通常是神机骑士，那如果没有神机骑士，我们就不大有信心。如果没神机骑士，退而求其次，环境对我们很有利，那么也许我们就有信心了。各位，这不是不好，有神机骑士叫我们信心大增，感谢赞美主。环境很好，叫我们大有信心，也感谢赞美主。盼望环境对我们都很有利，盼望常有神机骑士，使我们有信心继续依靠上帝。可是这也不大好。为什么不大好呢？就是这种神机骑士啊，特有的事情啊，少发生的事情。就神机骑士本身的定义，就那个特点就是不太多。那因此你要寄望不太多的事情发生，好叫你下去打仗的时候很能有信心，那就不大稳固了。各位对不起，我绝对相信圣经里的每一个神迹奇事，我也绝对相信神赐下力量，让他的教会，让他的仆人使女能够行出神迹奇事。可是你要小心，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各位，神迹奇事不是常常发生的。我说了，顾名思义就不太多。我绝对相信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或者是如果连小孩子和妇女的话，可能有一两万人，我绝对相信。可是各位，耶稣这一生只做过一次这样的事，其他时候他都没有做这样的事。包括耶稣有一次自己肚子饿了，到无花果树底下看到没有果子，气得咒诅那个树，他为什么不变一点东西给自己吃啊？各位，当我们生了重病的时候，甚至我们亲爱的人死了，我们可不可以求神叫死人复活？我认为可以啊，因为圣经没有禁止这个事，而且我们也看到耶稣叫死人复活，也给这个权柄叫死人复活，包括耶稣之前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和耶稣之后的使徒，包括彼得，包括保罗。各位，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那个神迹奇事多到一个地步，使徒的影子照在人身上，病都会好。哎，那个使徒用的手帕碰到人，人都会好。我绝对相信这个事，但是我也要说，各位，耶稣这一生叫死人复活有几个，但是也有许多人没有死里复活。哎，而且没有死里复活的恐怕占99.9999%。事实上，全世界从亚当夏娃会死以来到今天，我不知道人总共有多少人出生，但是除了几个、几十个以外，没有人死里复活。哎，各位，我绝对相信耶稣有极大的能力叫人病能够好，感谢主，我们也这样祷告。但是你记得吗？不管是耶稣叫多少人好，我们就想耶稣在毕士大池那一次吧。那个毕士大池里面有一大堆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有病的人，要得到医治，他们都有病， 他们要等那个水冻的时候，第一个下到池子里的人就能够好。但是只有最先下去的人能够好，所以那说起来不知道那件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大概是真的，要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去等。圣经上讲天使按着时候会下去把水搅动一下，那么当水搅动之后，第一个下到水里的人病就会得到痊愈了。我们不知道天使多久下去一次，一天一次搅动，还是一年一次，一个月一次，不晓得。然后就这个必是大池要得医治，就水冻的人时候第一个人下去就得医治了。各位你想想看，如果是这样的话，谁先得医治啊？就是病最不严重的人能得医治，越重的人越得不到医治。我觉得那就像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贫者越富越贫，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这个世界常常锦上添花有，雪中送炭没有，这个世界常常非常的不公平。各位如果水冻的时候第一个人下去才能好的话，第一个那个人的眼睛要看得到水冻，所以瞎子恐怕不会得到医治。第二个那个人的耳朵要很聪，听到水洞能下去。第三个他四肢要能够很好，他能够跑下去跳下去。第四个甚至他体力要很强壮，每个人都要挤下去他能把别人拉开，或者他家里很有钱，他是大哥的儿子，有100个保镖站在那个池旁边，别人都不准下去，让他儿子慢慢下去，第一个下去才能够好。所以也许大概只有什么香港脚啊沙眼呐、啊、这些小病的人才能好，病重的人永远下不去，而且那会很悲哀啊。这些生病的应该彼此帮助，但在生病的人你抓我我抓你，你抢我我抢你，不让别人下去。这个世界的人都是生了病而大家不相爱，那个必是大池就好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当耶稣叫一个人，叫那个病了38年的人，耶稣说你起来拿起你褥子走，他就好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好奇妙的神迹，奇妙吗？你有没有想到其他躺卧的人，其他生病的人，他们感觉如何啊？耶稣没有医其他的人呢。在教会里有的时候不是没有，虽然我们希望更多一点，大概99%起码在我们教会听到有弟兄姐妹得了癌症了，那么如果是不治的癌症的话，或者是很末期的话，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但大概都被主接去了，没有人好。我在想如果听到有一个人好了，你是感谢赞美主，哇，耶稣今天还行神迹奇事啊。各位如果我得了癌症，我听了别人得癌症好了，我没有好，我更加恨恶上帝，不公平啊。而神迹奇事不是很普遍的，你看到别人好你未必更加信主，你会说为什么不是我。更可怕的是当我们看到神迹奇事的时候，如果神迹奇事多了，常常看到，我们就不稀奇了，我们又不觉得是神迹奇事。各位，以色列在旷野，他们天天经历一个神迹奇事，就是耶和华天天从天上降马拿给他们吃，这神迹奇事在人类的历史上再没有。这40年人不必耕种，不必浇灌，不必收割，就有从天上降下来的马拿吃，感谢赞美主，这真了不起。了不起吗？ 我们天天都经历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您所吃的饭食，我们等一下就要吃的米饭，不是天上降下来的，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你觉得那个很平常吗？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平常，因为我们天天都这样吃嘛。哎，我在主日学的时候就问过小朋友了，亲爱的小朋友，我在这里问亲爱的大朋友，请问泥土可以吃吗？哎，泥土不能吃，吃泥土好难吃，好脏啊。请问各位大朋友，泥土是什么颜色的？哦，是黄色的，是黑色的。我们不能吃泥土，各位，可是神所造的青草可以吃泥土，它吸收泥土的东西，泥土是黑色的，长出来的草是绿色的。草也不能吃，可是牛可以吃草，牛吃了草以后挤出来的奶又是白色的。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黑色的泥土长出绿色的草，牛吃了以后挤的奶是白色的。小朋友，你们喝了牛奶长的头发又变成黑色的，哦，奇妙不奇妙啊？是怎么回事啊？是神机奇事，只不过我们天天看到就不觉得稀奇了。我说这不是否定科学，你一定能告诉我们这些化学的变化是什么，但是我们要说，我们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土里长出来的东西跟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一样，都是上帝的作为，一样都是奇妙无比的。你再想想看，同样的土长出像柠檬那么酸的东西，苦瓜那么苦的东西，甘蔗那么甜的东西，苹果那么红的东西，奇妙不奇妙？你知道为什么吗？啊，我想啊，如果你是学植物，你可以告诉我们其中的化学变化，但是我们还是说，如果没有神赐阳光、空气、雨水，如果神没有给这些化学的机制，什么都没有。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造的日月星辰，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耶和华，遍地满了你的智慧，遍地满了你的慈爱，遍地满了你的丰富，这都是诗篇里面的话。到处你都可以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天天看，时时看，你也不觉得稀奇。玛拿第一天掉下来，哦，好稀奇哦，神迹。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就不稀奇了。我们的心跳、我们的呼吸、我们的每一个动作，宇宙万有没有一件事不稀奇。你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就不稀奇了，你就不感恩了。你有信心，你今天、明天、昨天、前天，平凡的不得了的每一天每一件事，你说，主啊，我感谢你奇妙，我赞美你的作为。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天天看到奇妙的事情，你也不觉得。各位，你再回想一下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行神迹奇事，叫几个人信了？特别在约翰福音的记载，对那些不肯信的人，看到越多的神迹，他们越不信。当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犹太人就定义要杀耶稣，也要杀拉撒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前几年有那个耶稣受难记，很多人看了很感动，哦，我没有看那个电影，我相信很感动，我也感谢主，希望我没有看那个电影，我们看那个圣经里的记载，我们想我们就很感动主奇妙的爱。也有很多人说，哇，如果我看到耶稣是那样血淋淋的为我流血钉在十字架上，我要如何的感动侍奉他。我提醒你，在十字架底下，所有的罗马人、犹太人、 看到比耶稣受难记更残酷更真实的事实，没有一个人感动信耶稣的。如果圣灵不感动我们，神迹奇事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定我们更大的罪。我再一次说，我不否认神迹奇事，我也求神给我们神迹奇事，但如果你对神没有信心的话，你根本看不到神在做任何的事情。以色列人在旷野也是这样，天天吃玛拿，天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他们吃玛拿，他们喝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但是他们中间多数是没有信心的人，所以多数的人都死掉了。没有一个时代的人像在旷野那40年的以色列人一样，看到经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红海在他们前面分开，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天天有玛拿，有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他们在西乃山底下听到雷声，他们看到摩西上山40天下来带着石板，脸上发光，他们听到耶和华的声音，但是他们没有信心。经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以色列人都死在旷野，跟他们没出埃及死在埃及人手中一样，都吗？不是都，20岁以上成年男子只有2个人进到迦南地，其他在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中通通死掉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他们这些人的事情写在书上，是要成为我们的见解。在希伯来书也讲到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在怒中启示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多半多到可能60万人，不是可能，60万人，如果20岁以上的，如果有40万人吧，40万分之2，或者说40万比2，只有那2个人有信心，其他通通没有信心。哪2个人有信心？就是加勒和约书亚。有没有蒙恩典？每个人都蒙恩典了。有没有吃到好上帝的食物？都吃到了。有没有看到神迹？都看到了。只有2个人得拯救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大家也都听一样的道耶。在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情形。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很多人，耶稣走在路上，很多人要摸他，要接触他，要拥挤他。耶稣说，谁摸我？彼得说，众人都在摸你啊，每个人都碰到你啊。耶稣说，不，有一个人，他是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在摸我。耶稣就跟那个带着信心摸他的女人说，女儿，你的罪赦了，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们今天有这些人在听道，我们都听了同样的道，都呼吸了同样的空气，都有同样的音波进到我们耳中，谁能够平平安安的去呢？你要有信心。如果你的信心是借着神迹奇事而有的，感谢主，但是希望不要继续建立在神迹奇事上，因为如果继续建立在这上面，当神迹奇事减少的时候，或者当你习惯那神迹奇事的时候，你的信心就慢慢没有了。你的信心如果建立在环境眼见 感觉上，但你感觉不好，环境不好，眼睛所看到的习以为常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减少了。像耶稣的门徒多马，他不信，他不信耶稣复活，他不信耶稣讲的话，他说我一定要亲自摸到看到才信。后来耶稣显给他看的时候，感谢主，他没有敢去摸，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说一句话，你看见才信，没有看见就信得有福了。哎，奇怪，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喜欢做没有福气的人，要看见才信。你为什么不做一个有福气的人？没有看见，单单听神的话就有福了。什么叫信心？信心不是自发的，信心不是教练激发你的，信心不是环境产生的，信心可能借着这些，但最终的信心出自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集中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这件事上，是圣灵感动我们的。这是加尔文对信心的定义，我把它稍微丰富一点。信心不是自发的，不是自信，信心是出自上帝的话，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启示。特别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信心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感动，圣灵使我们心中有凭据，圣灵在他的儿女当中做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哇，各位，那太难了。所以十字架底下那个百夫长真是了不起，所以十字架旁边那个强盗真了不起。他们不是在耶稣行神迹奇事走在水上，他们不是行耶稣行神迹奇事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们不是在耶稣叫死人复活的时候说，哦，这个人真了不起，我要信他。那个百夫长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是耶稣被钉死的时候说的。十字架旁边那个信了耶稣的强盗更了不起了。各位，你什么时候信耶稣啊？飞黄腾达的时候信耶稣，一切顺利的时候信耶稣，这个人是已经被钉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救了。你什么时候信耶稣啊？哇，你牙痛了半天啊，主啊求你医治，哎，不痛了，哎，感谢主，信主。你牙痛了半天，主啊求你医治，越来越痛，肿起来，你不大有信心了。这个被钉的强盗是看着自己在流血要死亡，没有人能救他，他信了耶稣。他自己在最坏的状况中，他自己在走向死亡当中，而且他旁边的耶稣更可怜。你去信一个医生，他可以治感冒，你从进到他诊所他就对不起我发烧了，不要接近我，你还想去请他治你的感冒，自己都医不好。你去向银行家借钱，那个银行家自己没有钱。耶稣不是登山变相，不是死里复活，不是行神迹的时候，那一个强盗信他，是他自己最惨最可怜最不值得信的时候，他因为听耶稣的话，信心的来源，跟耶稣讲话，他有了信心，了不起的信心。求神帮助我们。各位，以色列人有十二个精英，从60万人里面精挑细选的，他们的行动也表现也证实他们真是了不起，他们真是行动身手矫捷，反应灵敏，他们口才也是第一流的。当他们在报告的时候，如果我今天要选总统，我一定请他们做助选人，他们可以把人的心煽动起来，可以叫人很激昂，也可以叫人很下跌。 我们说这些都是好的，不是坏。我上一堂就讲了富贵荣华聪明美丽智慧文化的自然的先天的没有一样不好，因为这是上帝造的。是美丽是虚浮的，但丑恶也是虚浮的。上帝造的都很美丽，上帝之所以说美丽是危险，就是那容易叫我们骄傲，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无知也叫人自高自大。财主进神国难，穷人进神国也难。任何一个上帝的恩典，包括知识美丽，都是好的。问题就在我们容易把这些当作我们的上帝，当作我们信靠的对象，我们唯一喜乐的对象，那就变成偶像，那就危险。各位，你爱美可以，你爱读书可以，你爱钱可以，但是如果这些东西不是建立在爱神，神是你独一的主的时候，那就成为偶像，那你真麻烦了。神要救你，就会把这些拿走的。我们很多时候就以我们的肚腹为神，以知识为神，以金钱为神，以权力为神，这些非常好的东西就变成非常危险的东西。各位，我再一次说，神乐意给你，但是如果神不是你独一的真神，不是你尽心尽心尽力尽意所爱所信靠的对象，那这些一切的东西就都非常危险。我希望我们把这一点认识清楚，基督徒才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我们才不会觉得哎呀，人美丽人漂亮人健康人有学问啊，都不好啊，圣经说那些都不好，胡说八道，那些都好得无比，那是上帝给的恩典，我们怎么可以侮辱上帝的恩典。第二个，我们有的时候就嫉妒，哎呀，那些人呢，都是要下地狱，其实不是他要下地狱，你已经在地狱中，你在嫉妒人家的美丽聪明健康财富而已，这些都很好，只是这些东西容易要叫我们忘记上帝，那就非常的不好。这些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传福音和对非基督徒对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什么叫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常常真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绝对相信这个世界上人都是罪人，都是要下地狱的，不信耶稣的话。可是我们也是一样啊，各位，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只有一点跟人家不一样哦，其他什么都一样。我们常说非基督徒、不信主人罪恶，不信主的文化堕落，我们承认。可是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又何尝不罪恶？我们基督教的文化历史又何尝没有罪恶？太多了。各位，我不懂文化，但是我看一看中国的历史，我看一看我那懂得千万亿万兆万中的、之一，我看到我们中国的诗词歌赋，哎呀，你去故宫看看，你去我们背的这些李白杜甫的诗，我们看博物馆看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些历史上，哎呦，真是有无穷的智慧啊，太棒了。你去西方看，你去罗浮宫凡尔赛宫，你去欧洲，你去任何一个国家的博物馆图书馆，你读一读他们的历史，你看一看他们的文明，你也要说太奇妙了。我看那个应该是 Aztec 吧，就是墨西哥的一个高山的一个文明，被西班牙的 Curtis 军队消灭的，你今天还可以看得到。另外一个文明是玛雅的文明，哦，他们所建筑的，他们的建筑，他们的文明，在那几千年简直是叹为观止，匪夷所思。你去看一看埃及的金字塔，那是几千年前的作为，今天人用最好的机器办不到这样的事，科学家一直在想他们怎么办得到的。你看那些文学艺术，我们不要讲那些东西了，我们看不信主的信主的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眼睛，我们的一草一木，我们的一个细胞， 都稀奇的不得了。最近这几十年，在西方福音派的学者，有人喜欢提说，智慧创造论 ，intelligent design。他们说是这个观点，其实在18世纪就有了，只是现在有更多的科学家在讲这方面。就是你看这个世界的奇妙，有这个世界奇妙，你不能够不说，这是一位有智慧的设计者设计出来的。那当然不信主的人还是照样不信了，讥笑还是讥笑，甚至很多神学家说这种论点呢，把人的某些部分，譬如说眼睛来说很复杂，所以非是有智慧设计不可，这是挑一两个。我觉得这种批评完全错误，因为不要说眼睛了，我们任何一个细胞，不要说任何一个细胞了，宇宙最小的东西 quark 到最大的星云，无一不奇妙无比啊，太奇妙。我刚刚说了，单单就那个土地里怎么可能长出又甜又酸又绿又红各种的东西，不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怎么知道？我们这里都不排斥科学的机制，但是我们要说科学机制又怎么产生的，太奇妙了。遍地都是主的恩典。我们不要讲科学，我们讲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讲我今天能够到这里来，我能够到这里来，我能够讲这些，我能够借着这麦克风让音波到你们的耳朵里面，太奇妙了。我回想我在生活中不知道多少次可以死掉，有多少个车祸可能死掉，你也有我也有， SARS 为什么没有跑到我们身上来？我在旧金山有一次坐华航起飞了才一分钟，就听到驾驶员的声音说，我们的飞机有一点问题，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回到旧金山机场，各位请不要紧张担心，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一切都在控制当中，不过我们要在空中先盘旋一个钟头，把油通通都把它荡不掉了以后才能降落。各位，如果一切是 under control， 一切都没问题的话，为什么不飞回台北啊？一定有问题。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飞机一起飞，最左边的引擎就炸掉了。有人看到了，我们不知道，那是很危险的。你在起飞的时候需要全部的动力，突然少了一个引擎会掉下来的，我们没有掉下来，我们在空中盘旋了，降落了。那段时间大家都开始祷告了，阿弥陀佛也有了，什么也有了。各位，你怎么知道下一秒钟不会有个地震呢？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托住我们，我们一秒钟都存在不了。我们感谢主，遍地满了神的智慧，时时刻刻我们都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能看到能听到能体会能相信吗？那蒙上帝拣选的人，圣灵在我们心中不断地让我们相信，不断地让我们因着神的话，就是圣经，对主有信心。我再一次把信心的定义告诉各位，消极的不是来自我们人自己，积极的信心是因为神的作为，神的启示，神的恩典，特别是圣经，特别是圣经所默示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这件事情，再加上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使我们对上帝有一种坚定确实的认识，那种认识所活出来生活态度叫做信心。所以啊，你身体很健康所以有信心，那不是信心啊。你工作很顺利你有信心，那不是信心。身体不健康工作不顺利你就没有信心，信心必须是建立在神的话上。这12个探子有10个人没有好的信心，他们根据环境根据眼见来断定上帝的话对不对， 上帝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当我们看到了我们就说是，看到了我们才信，这不是好信，也不能说不信，也不能说坏信，我们很多人是这样信的，但是希望你的信心能够越来越增加，不是始终要靠着神迹奇事环境，希望你能够不断因着信心来改变环境和你的情绪，而不要用情绪和环境来改变你对神的信心。这十二个人，有十个人多么的优秀，但是他们根据环境和自己眼见来确定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真的，那里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看到了，我们吃到了，所以真是有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用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上帝的话，因此当他们的经验觉得上帝的话不可靠的时候，他们也觉得不可靠了。第二个报告就是上帝的话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这我们已经同意了。上帝的话又说那个地方你们可以得为业，根据我们的经验不可能，因为那个地方城墙高大，那个地方人像巨人一样，我们绝对不可能进去。哦，这十二个人里面的十个人，他们真会讲话。你看历史上，在我们华人里面这种历史也是有了，尤其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那种说客哈，死的可以说成活的哈，可以把整个局面改变。不过呢，那种演说，包括那个莎士比亚里面《凯撒大帝》里面，那个像安东尼一样，可以用一番演说把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啊，那真是有煽动性。这十个人就有这种本领。你会演说，你口才好，好不好？很好。但是你不是出自信心，你的口才、你的美丽、你的智慧、你的聪明，纵然是上帝给你的，你也用来服侍了魔鬼，就非常的不好。他们用他们惊人的口才来服侍魔鬼，他们说我们不能去，他们简单的讲了一番话，整个以色列人总共连孩子、妇人200万人通通要造反。好厉害哦，他是你的助选委员，你一定当选。他可以操纵选民听众的心情，他可以讲得你哭，讲得你笑，讲得你把什么东西都给他。他们讲了一番话，全以色列大哭，叛逆上帝，我们要回去，我们不要到迦南地。他们抱怨上帝。摩西亚伦镇不住这全体的造反，连十二个人里面两个有信心的和加勒和约书亚，虽然他们努力的希望让大家能够平静下来，也没有办法，他们没有信心。其他人听了就觉得不可能。后来耶和华出现了，耶和华就下了一道命令，本来要消灭以色列人，但是摩西亚伦在那里祈求神就赦免他们，但是神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叫我毛骨悚然，民数记14章第28节，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他们通通会死在旷野，他们通通会死在旷野，除了加勒和约书亚20岁以上的。你可以说这是上帝的处罚吗？上帝说赦免他们了。这是什么？这是他们要求的。注意啊，各位，上帝是听祷告的。你说上帝听祷告，上帝听你从心里发出的心声，不是假的。哦，主啊，愿你的国降临，那可能是假的。哦，主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多美丽。上帝可能会听你的，但是你得到那些东西的结果也会有。以色列人说了一句什么话？以色列人说，我们不要去迦南地。 以色列人说，我们死在旷野也不要进到迦南地，这是在十四章第二节第三节说的。上帝说好，我不要去，上帝说好，那不要去，好，那你就死在这里。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信耶稣得永生，很多人说基督教太小气了，那些信佛的信什么的应该条条道路通往往，通通去上帝里最好。各位，我觉得不好，我觉得上帝这样安排最好。永生就是永远跟主的恩典慈爱在一起，你信耶稣，你听到了耶稣，哦，我愿意信他，那你就永远跟他在一起，这得永生。佛教徒无神论，或者我们当中有人其实心里很讨厌耶稣的，你根本不信，当你死了以后把你带到天堂去，你很讨厌呢。在地上教会生活你已经够讨厌了，唱诗觉得没意思，听到没意思，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没意思，传讲耶稣没有意思，爱人没有意思。在天上就是要听上帝的话，要赞美耶稣，哎呦，那里又不能打瞌睡了，也不能回家了，因为那里就是家了，你不是很痛苦吗？各位，如果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他喜欢打老婆，他喜欢赌博，他喜欢嫖，他喜欢吸毒，到天上又没有毒吸，又没有老婆打，又不可以骂父母，你把他带到天上不是跟地狱一样吗？你信什么你就到那个地方去。我劝各位，你现在就有信心，好像你将来在天堂也很快乐，不然你将来到天堂觉得好痛苦啊。愿上帝的话使我们有信心，使生活中每一件事对神的儿女都是福气。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愿主同在，愿主赦免孩子的罪过，没有爱心，没有同情心，主这样叫人怎么信呢？主，愿你的爱，愿你的启示激发我们对你的信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